第十章，罪的问题。威尔斯的世界简史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会怀疑这些吗？即现今我们人类将会真正认清我们这个最大胆的想象，人类将会达到合一与和平，我们的子孙们将会活在比任何著名之宫殿和花园更为灿烂和可爱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将会继续以能力来不断扩大其成就范围。人类所成就的就是他们在现今阶段的一些小胜利，带出了未来人类所应该做的事，也成了未来的前奏曲。写于1937年。威尔斯的另外一本著作《黔驴技穷》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一切几乎就要打碎我的心了，冷血地屠杀那些无力反抗的人，回复那些精心组织策划的虐待、精神折磨以及对世界的恐惧，这些事情看起来几乎都已经从世界上消除了。人类喜欢自称为万物之灵，但他们已经出局了。写于1946年。我们很难避免不这样下结论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根本上的错误。根据基督教信仰所说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乃是罪。可是对许多人而言，罪的概念是既冒犯人又可笑的。让我们来看看罪与人的盼望。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教义所讲的罪是指人性是很冷酷和悲观的，这个误解实在是离真理太远了。当我刚刚开始传道时，有一位年轻人来找我，他的妻子刚刚离开他，而他因着妻子的离去而感到非常愤怒，但又因这是自己的缺点所造成的结果而感到自责，并且他也对整个状况感到沮丧。我告诉他说，此刻他最需要的东西莫过于盼望了。他很快的就承认了这一点，然后问说他应该如何做才能得到盼望。我尽可能的用温柔的态度告诉他说，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就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冲动下或社会制度下的无助受害者。许多年以后，我有机会读到美国女宣教士泰勒的一篇讲章，他把我那天所要表达的内容讲得更清楚。不论是医学词汇或是法律词汇，都不能恰当地取代罪这个字。罪的模式和医学上的模式不同，我们不是完全受到疾病的支配，但却是完全受到罪的支配。我们所当选择去做的乃是进入悔改的程序之中。罪的模式和法律上的模式也不同，罪的本质主要并不是违反了法律，而是破坏了我们与上帝、别人和整体受造界秩序之间的关系。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威伊曾写道，罪就是所有想要填补空虚的努力，因为我们不能忍受心里那个具有上帝形状的空洞，所以就试图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填满那个空洞，但唯有上帝能填满它。几年前，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戴班科在研究戒酒互助会时，参加了他们在全国各地所举办的会议。某一个周六的早晨，戴班科在纽约市一间教堂的地下室听到一位衣着讲究的年轻人讲他的问题。在这人的叙述中，他好像完全没有错，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别人的不公平和欺骗。他又说到自己要怎样报复那些错待他的人。戴班科写道，他的每一个姿态都显出他那严重受伤的骄傲。很显然的，这个年轻人落在一个想要为自己辩解的陷阱里，除非他了解到这一点，否则他的情况就只会越来越糟。当他正在讲的时候，一位40多岁、满头发辫、戴着墨镜的黑人转向戴班科说，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在我达到自尊落入谷底之前。戴班科后来在他的书《 《真正的美国梦：对盼望的沉思》一书中如此写道，这不仅是一句精辟之言而已，对我来说，此刻我才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了过去我所宣称自己知道的宗教。当这个讲话的年轻人用各种句子，诸如必须掌握自己的人生，我必须真正的相信自己，来轰炸我们的时候，坐在旁边的这位老兄却曾经用古老之加尔文主义的信条脱离了困境。那信条就是，骄傲是盼望的敌人。他那个有关自尊的笑话意思是说，他学到了一个人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他认为那个讲话的年轻人还是迷失的，迷失在自我之中，但自己还不知道。当这位满头发辫的老兄说到达到自尊落入谷底时，他并不是说那个年轻人应该要恨恶自己，他的意思是说，那位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会一直迷失在自己里，直到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有许多缺陷的人，是一个罪人。在那之前，他将无法自由地看见这些缺陷的真相，赦免那些伤害他的人，或寻求并得着别人的赦免。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基督教信仰中罪的教义，它就能够成为人类得盼望的伟大资源。可是，这个教义的内容是什么呢？